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第45页，尾山灵佑禅师。师福州长溪人也，姓赵氏，年15辞亲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师剃发，于杭州龙兴寺受戒，究大小成经论。尾山灵佑禅师呢，是维养宗的一个代表啊，尾山禅师啊，还有一位叫仰山禅师啊，他们两个人啊，开创了这个所谓的维养宗啊，是禅宗五家之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家啊。他是福州长溪啊这个地方的人啊，姓赵，家里面姓赵啊，年十五岁的时候就辞亲割爱啊，离开了父母啊，出家剃度。依本郡就是当地的这个啊县里面啊建善寺的法常律师啊剃度出家，依止于他，在杭州的龙兴寺啊受具足戒啊，在那里学大小乘的经典和这个戒律。23由江西参百丈大智禅师，23岁的时候啊，到江西去啊。去百丈怀海禅师那里去参学啊，百丈一见，许之入室啊，一看到他，就觉得他很有根气啊，就把他当成一个门内的弟子啊，入室呢就是是非常欣赏的啊，一般都是很有根气的啊，然后能够担当大法的这样的一个法器才允许入室学习，所以入室就是能在自己的身边做侍者啊，哎，很跟自己走得很近啊。遂居参学之首啊，在参学的人中呢做首座啊，就是之首，就是排在前边啊，也不一定是首座，反正就是每个寺院都有一些学得比较好的，或者是就是能够帮助师傅做一些事情的啊，甚至。分作讲法的啊，一日侍立，百丈问。有一天啊，尾山在百丈身边啊伺候着啊，侍立就站在那儿啊，看师傅有什么事情，随叫啊，使唤做任何事情都会及时的去帮助师傅去做啊。侍立就是站在旁边，百丈就问他谁？师曰灵佑啊。尾山就说我是灵佑。百丈就说：“汝拨炉中有火否？你拨一下炉子里边还有没有火一般点火的时候应该是冬天坐在那儿坐着尾山在那站着，然后这时候可能百丈在那正眯着眼呢发现有个人站着，就问谁是灵佑百丈就说：‘你去扒拉扒拉炉子里的火还有没有火？’师拨云：‘无火。’尾山就拨了一下，不是特别认真，不是特别仔细。”大概看了一下，没火了啊！百丈恭起身，博得少火，举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啊！”这个尾山扒了一下，说没火。养这个百丈呢，他是个大善知识，是吧？他要想考学人，随便就能找个机会，找个借口找个这个这个话头也好，或者是因为身边发生一些事情，随便就能够就是。创造出一个语境来，或者是创造出一个所谓的公案就能够考学人，对吧？你比如说像六祖跟法达禅师对话的时候汝名什么？法达六祖就一听法达汝名法达，何曾答法，对吧？就奚落嘲讽那个，也不是嘲讽吧，就是也是考验对方你不是法达吗？你怎么不答法呢？是吧？还叫法达，也有点这种玩笑的这意思就是调侃的意思。那百丈起来，恭起就是自己起来奔深处拨了几下身拨得少火，深处一拨，还有一点火星，那就让这个举以示之就让尾山看，你看一下，这不是火，是发物理泄，陈其所解。这个尾山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举动因为这一点这个百丈给他亲自演示的这个小事儿，他就有所领悟。发物就是自己的心 啊，忽然就啊明朗了，忽然就有所悟了啊。李谢就为，为百丈礼拜啊，礼拜之后就讲他自己所悟的东西。百丈曰：“此乃暂时其路耳。嗯”你这个悟的啊，还不是真正的大悟啊，还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理解啊。暂时其路，还在中途，还没到家啊。经云：“遇见佛性，当观时节因缘。”那百丈继续说：“如果你想见性的话啊，需要。”啊，这个他引用经典里说啊，经典里说想要见佛性需要啊观察时节和因缘啊，要等时节和因缘，哎，要知道自己平时怎么做准备，时间因缘到了就能够见佛性啊。时节既至，如迷忽悟，时节到了，这个因缘到了啊，这个点到了啊，你自己每天啊做好准备，哎，把这个功夫们前做啊，忽然之间啊，这个机缘到了，你就一下子忽迷，如迷忽悟，就像刚才还忘了，现忽然想起来了，刚才还迷迷瞪瞪的，忽然就明白了啊！如忘乎意，方行己悟，不从他得啊！才知道原来这个佛性啊，都是本自有之，从来都没有失过，也不是从别人那里啊找到的、借到的啊、学到的，都是自己本有的。故祖师云：“悟了同未悟，无心得无法。”所以祖师讲啊，悟了。跟未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悟了也没有多一点啊，还是原来的那点东西，还是原来的自己，只是用处呢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并没有增加什么。所以悟了同未悟，无心得无法啊，本来就没有一个实有的心啊，那也没有什么法可得。所以所谓的悟，其实是什么都没有悟到，什么都没有得到啊，并不是增加了悟到了什么。所谓的悟不是悟到什么，只是悟到了没什么可悟，哎，就是方便说啊，悟到了没什么可悟。假名为悟，其实就等于没悟啊。所以悟了同为悟，只是无虚妄繁盛等心，只是跟以前呢也是个空心，悟以为有啊，妄以为有啊，妄以为有个自己，实际上是没有，但是这个没有又没有失去，是吧？一直都是没有，只是你以为自己没有。比如人躺在床上做梦，以为自己啊在梦里，其实本身就在床上躺着，不管你怎么做这个梦，你这个本身不会跑，也不会丢啊，也不会减少啊，他在床上老老实实安安全全的啊，本本分分的躺着，不管做什么梦都影响不了他的真身啊。所以悟了之后呢，只是没有虚妄繁盛等分别心啊，等执着心啊。本来心法源自具足，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也都是到处去学习，也有很多人讲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就是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本自具足。本自具足不是你具足什么，不是你具足了啊，智慧自足是有无限的可能。这个本自具足是空，大家一定不要理解成哦，本自具足，师傅我也悟到本自具足，我怎么就具足不了呢？我也没钱，我也没智慧啊，我也没长漂亮，是吧？我的口才还是那样，都说本自具足，我怎么啥也没有？对，啥也没有才是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只是具足了变化的可能性。只是具足了啊无所住的能力，具足了啊你想啊视线成什么样子，你想变化成什么样子啊，你想做什么角色你就都可以做什么角色，你想做个男人，你想做父亲，你想做儿子，你想做员工，你想做领导啊，你想做默默无闻，你想出名，你想什么都有这样的一种潜能。这是本自具足，不是说你悟到了本自具足你就什么都有了啊，财色名食你都有，那是你的妄想啊。所以缘本来心法缘自具足，这个是具足了妙用的可能性，不是你坐在这儿一切就都来了啊。你要想去啊受用这个自己具足的佛法，哎，你要会把它使用出来啊，你要无染，你要不住，哎，你不能认为有一个本自具足的东西啊，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啊。所以很多人啊误解了本自具足，其实都是妄想啊，真正的本自具足是空，是无所得啊，是不住的。如今继而擅自护持啊，你现在啊，如果说你真的啊听我这么一开始，如果你悟了的话啊，一定要好好的护好自己的心念啊，不要去妄求，不要被妄想心，被这个烦恼心啊，被取舍心、得失心所障碍啊。次日同百丈入山作悟，第二天呢啊，伟山就跟百丈一起到山里去啊，劳动啊，作悟就是啊，出坡劳动啊，种地呀 啊， 打砍柴啊等等。仗曰，百丈就说，将得火来吗？啊，你带火来了吗？啊，这个师曰，韦山就说，将得来啊，带来了啊。仗曰，在什么处？啊，师乃拈一支柴，吹两吹。韦山呢也蛮机灵的啊，这个时候他已经会了啊，他就拿出啊这个一支柴来啊，吹了两下，度于百丈，就交给了百丈。啊，百丈说，如虫玉木。啊，这个如虫玉木就是啊，你这个哈，碰巧啊，就像虫咬这个木头，咬出一个啊，咬出一个字儿来。其实这个虫本身不识字儿，只不过它是个巧了啊，有这个巧的意思啊。使司马头陀自湖南来，谓百丈曰：当时有一个司马头陀从湖南啊，也就是韦山的那个啊胜境那个地方来，他去过韦山啊。这时候啊，韦山还不是韦山的啊。就对百丈讲啊，卿在湖南寻得一山，卿就是啊早先啊，就是最近呢，我在湖南找到一座啊很好的修行的地方啊，一座山啊，这个山名大伟啊，是1500人善知识所居之处啊，这个山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特别适合修行。他自己认为，只有能够当1500人的善知识才能居住在这个地方，才能把这个地方啊办起来，就是说啊，让它成为一个啊修行的啊一个寺院啊。百丈谓之曰：“老僧欲往韦山可乎？”百丈这个时候他先自己自荐啊，推荐我去这个韦山可不可以？那对云，这个司马头陀就说：“韦山奇绝，可聚1500众。”这个韦山它的山势非常的啊险要啊，这个山势也很高啊，就是能够聚集1500个人在那里修行，然非和尚所住，但是呢不适合您啊，您去那儿不太合适。百丈云：何也？百丈就问，那为什么呢？对云：和尚是古人，彼是肉山啊，就说您啊是这个啊古人那个地方是肉山，设居之徒不盈迁，如果您住在那里啊，就是其实也是因缘福报的问题吧啊，这个法缘不是像啊这个其他人那么殊胜啊，可能也会有众，但是也到达不了1000人啊。那百丈云：五众中莫有人住得否啊？这个百丈就问，那我的弟子中有没有人能去韦山去住持啊，去那边去啊弘法啊。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有的人就问了啊，这个司马头陀他是何许人？他怎么就能够啊这个就能够确定啊，百丈不能住在那儿，或者是百丈在那儿就到不了1500人啊，或者而其他人有可能就能够啊就能够到，哎，这个可能也是有些人疑惑的啊，哎，反正登录的就这么记载，或者司马头陀他有神通，或者他这个啊善于观察人的这个啊能力也好啊，他的这个世间的在世间的这个作为也好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法眼或者是智慧之眼，他能够看到一些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那百丈呢也很信任这个司马头陀说的话啊，就问我的弟子中有没有人能去这个韦山这个圣境。对云：戴笠观之。那我得看看啊，你得把他们叫来，我看看，我考察考察。使华林觉为第一座。当时啊，百丈下边有一个弟子叫华林觉禅师啊，他是首座。百丈乃令侍者换第一座来问云，百丈呢就叫侍者把这个华林觉啊，也就是首座叫过来啊，让这个司马头陀看一下此人如何。头陀令请看一声，令他咳嗽一声啊，行数步，再让他走几步，看看他的这个啊整个人的气质状态啊，能不能这个驾驭，或者是能不能 hold 得住这个啊这个韦山这个地方啊，从相貌，从气质啊，从这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啊，也多少能够看到一些东西啊，然后他看完之后呢，说对云此人不可啊，这个人不行啊，又令换师啊，这个百丈又叫人把这个韦山叫来啊，师实为点座，韦山当时为点座，点座呢就是负责采买做饭啊，食堂啊，斋堂这个事务的啊。头陀一见乃曰啊，司马头陀一见到韦山，一看他这个状态啊，可能是因为肉山嘛，这个人肯定看上去啊不能瘦骨如柴的，可能百丈当时啊瘦骨如柴 有点这个啊，这个虚弱或者是瘦弱啊。那一看这个伟山，可能看他这个个子呀，相貌啊，这个体态啊，都比较壮实啊，可能有点胖，所以叫肉山，得是，这个人得高大啊，魁梧啊才行。一看到他，此正是伟山主也啊，这个人啊，一定是啊伟山的主人啊。百丈事业招师入室。百丈当天晚上呢，就把伟山叫来啊，就嘱咐他说啊，吾化缘在此，伟山圣境，汝当居之啊，我的这个缘就在这儿啊。你呢？啊，你的缘在伟山。伟山这个地方非常的好啊，适合于修道，能住很多人。你啊啊，就要去伟山了啊。四续五宗啊，一定要把这个禅宗传下来啊，广度后学啊，广度众生。师华林闻之曰，当时华林觉也听说这件事情了啊，自己不行，说伟山行，心里还有点不平啊。某甲舔居上首，右弓何得住持？我是上首，也就是首座，寺院里是第一个，排行第一，排位置排在第一位。所以首座不仅是修行啊、学识啊，都是啊比别人要强的啊。就是平时啊过斋呀、做法事排的位置都是在第一个，所以叫首座啊。那我舔居上座也是一种谦啊，这个谦辞哈。这个我作为寺院的这个首座啊，这个灵佑啊，佑公也是一种尊称，他为什么能够去住持这个伟山？百丈就说啊，若能对众下得御语出格，当与住持。如果你现在在大众面前，你现在能够啊，我考你一下，你能够下得一句转语，我就让你去住这个啊，住这个伟山。当时即指着净瓶问云啊，就指着旁边这个净瓶，净瓶就是啊，生活用品啊，就是装水的、洗漱的啊，这个瓶子，就问不得换作净瓶，如换作什么？啊，这是净瓶。啊，你不能称它为净瓶，你换做什么？啊，如果可能考我们的话，我们想想怎么说啊？不让换净瓶啊，你换做什么啊？如果是我就净瓶，对吧？你不让换净瓶，你说不上就不一样，对吧？我就换净瓶啊。那华林不可换作木秃也啊？那换木秃行不行呢？百丈不肯，百丈当时对他这句转语不行，说的不行，乃问师，然后就问伟山啊，师直接就踏倒净瓶。也没有回答他，直接把这个瓶子踢倒了啊！百丈笑云，笑着对这个华林觉说：“第一座输却三子也啊，你这个啊首座啊，不如这个伟山啊，这个转语下得好啊。”遂遣师往伟山，所以就派啊这个伟山灵佑禅师去了伟山啊。那我们也知道，伟山禅师他的名字也是因为他多年住持在这个伟山圣境，所以才叫伟山啊。是山峭绝。啊，胸无人烟啊，没查这个字啊，记忆中好像念胸啊，就是迥无人烟的意思。这个山呢，非常的陡啊，非常的高，也非常的险啊，就是根本就没有人去啊。师猿猴为伍啊，这个伟山在那边住着啊，以和猿猴啊这个动物为伍啊，象力充实啊。石这个啊，这个栗子哈、啊，这个我们这边啊山上也有那种啊，栗子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满地都是啊，可以炒着吃、热着吃啊。经于五七载，在那住了大概有五七年吧啊，有五年、七年左右啊，绝无来者，一直都没有人来。师自念言啊，这个时候伟山就心里就念叨了啊，我本住持为利于人，既绝往还，自善何计？啊，我本来住在这个伟山，本来是想在这边建道场啊，利益广度众生的。那既然没有人来啊，既绝往还，自善何计？既然啊，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来，绝是没有人来的，往还啊，就没有人往还啊，绝往还就是没有人往还啊，自善何计？我自己在这好是好，挺清静的啊，这个圣境山很美，对吧？也有伴儿，是吧？跟猴为伴，也吃的也不缺。那我只是自度又有什么用啊，对吧？所以既舍安而欲他往啊，就想离开这个伟山的这个啊，在伟山他住的这个茅棚，自己肯定要建屋子啊，想离开这个安，想到其他的地方去。行至山口啊，走到山口的时候，见蛇虎狼豹交横在路。 要离开北山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到了山口路口的时候，这个时候看到有蛇虎狼豹都聚在一起挡在这个路上。哎，这个就不是偶然的了。你说平时看到一只狐啊，看到一个豹啊，哈，看到一条蛇，这个都不新鲜。这些动物一齐聚在一起，挡在这个路上，不让他过。诗云：“汝等诸兽，不用拦吾行路。”你们这些个啊，这个，哎，别说人吧，啊，你们这些人啊，不能说人，说人就搞笑了啊。你们这些动物，你们这些兽类，哎，不要拦着我的去路啊。吾若与此山有缘。如果我确实跟这个尾山有缘啊，汝等各自散去，你们就不要挡我啊，你们就散开啊，我就知道了，我跟有这个尾山有缘，我就自然就回去了啊。吾若无缘，汝等不用动，吾从路过啊。如果我跟这个尾山没有缘啊，你们也不用动啊，就在那站着，别拦着我就好，我就直接就过去了啊，一任汝吃，对吧？我从你们身边过，你们想吃就吃啊，不想吃我就下去了啊。就是哎，如果你们确实啊，对吧，不是一般的动物，你们能在这挡着我，我估计可能有想有话跟我说啊。如果觉得我跟这个善缘，你们就散开啊。言气虫虎四散而去啊，这些个动物好像能听懂人话似的，非常的神，非常的啊，这个哎，让我们觉得很难理解的啊。但是古人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事迹啊，神迹吧也算啊，在一般凡夫身上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事乃灰安，这个时候尾山啊，因为动物都能听懂的话，就散，一说散开就散开了。要一般情况下不会散开的，肯定要把你干掉的，对吧？那他就回到了庵里，未及一载啊，还没到一年的时间，长庆大安上座，同树僧从百丈来。这个时候呢，长庆大安啊，长庆大安也是百丈的一个啊，在下边学习的啊，一个弟子，他就带着好几位僧人从百丈来辅佐于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肯定也是百丈。哎，百丈这个派遣的，或者是说哎，就是让他们来的啊，来辅佐尾山啊。安云啊，这个大安就说：“某甲与和尚做点座，待僧至五百众，乃解悟啊。我给您充点座啊，我帮着做饭啊。然后等您这里边的啊徒众到达五百人的时候啊，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回该回哪回哪。自后山下居民稍稍知之。”从这以后呢，山下的居民呢也就知道了这个啊，尾山上边呢有个庙啊，有个庵啊，有几个僧人在这修行啊，率众共迎饭语，就带着当地的民众啊，他们力量大啊，老百姓人多呀，是吧？就在这个山上一起就建寺庙啊，饭语就是寺庙啊，连率李景让啊奏号同庆寺啊，相国陪公修。这个连率呢，李景啊，就是李景让还是李景吧，就是把这个事情呢跟这个同庆寺的相国裴公修啊，也就是裴修，跟裴修啊讲了啊，这个啊不是跟这个这个李景啊连帅的李景让呢奏号同庆寺，就是向上边呢祈求把这个寺呢啊命名为同庆寺啊。那相国呢也就是裴修长咨玄奥，裴修呢经常去到这个尾山这儿啊来向尾山请法啊，由是天下禅学浮透焉。因为裴修是当时的丞相，他很有名，这个大丞相都去这个山里边去问法，肯定会这个裴修他的这个影响力大，一跟对吧，当时各个官员也好，还有山下的一些寺院的一些僧人们，他都有来往，对吧？所以他们一去啊，慢慢这个尾山这个寺院啊，就被所有人知道啊，天下禅学浮凑，浮凑焉就是去亲近他啊，浮凑本来是这个车轮上的那个轴啊，那个轴是以轴心啊，以轴心都是跟轴心相连的，形容就是都是向往啊，叫浮凑啊。有得法上首仰山祭禅师啊，尾山下边有一个得法的禅师叫仰山啊，叫仰山会祭禅师。是故世称为仰宗，两个人啊，就是师徒啊，在一起啊，共建寺院啊，弘法利生，所以把他们这个禅风叫做为仰宗。上堂啊，这是尾山的一段上堂开示，很有名的，也很重要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反复的读诵啊，作为修行的一个要领啊，一个心法。夫道人之心，置之无为，无悖无面，无诈妄心。 所谓的道人之心啊，就是直来直去，至直无伪，就是啊，真诚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哎，自自然然的，哎，不要有那么多的虚伪的东西啊，不要老是哎缠取掩盖啊，偷偷摸摸的啊，不坦荡啊，不直截了当的啊，对吧？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啊，有什么事儿你就做，对吧？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咱就直接上了，不要有那么多的啊，这个哎妄想，或者是说这么多的啊虚妄的东西、虚伪的东西，无背无面啊，就是啊赤裸裸的啊，直哎。自然而然的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啊啊背啊面啊，哎，这一面那一面两面三刀啊，这种啊，哎，没有那么多掩饰啊，无诈妄心。这个诈妄心就是啊欺诈的心啊，虚妄的心，就是直心真心，一切事中视听寻常，更无委屈啊，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服务即得。这一句呢是重点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画下来啊。我们学禅宗，说学禅宗学古人的东西啊，我们所谓的理论啊、见地啊、这个方法啊、这个行止啊，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句话全包了。这一句话里既有见地啊，又有行止，又告诉我们怎么用功，怎么去在生活中去修啊。这句话长了点啊，如果用六祖大师的话啊更简单，但用此心知了成佛啊。但是这个但用此心知了成佛里边又包含着很多，还是有条件的，不是像凡夫那样但用此心。用此心的时候，心无所住，心无所染啊，哎，这个没有分别，哎，常应诸观用而不用想，在一切处呢用这个心，但是呢不著着，是包含着这一点啊。而这句话里边也有这个意思，一切事中视听寻常，也就是说你该看看，该听听，该尝尝，该闻闻，该处处啊，该想想，这个都没有问，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更无委屈，没有什么复杂的啊，没有什么这个繁琐的啊，也不用学那么多的理论，也不用说搞一些啊这个有为的一些啊六度万行啊，那些都是啊都是助道法，都是方便的，都不是啊最直接的。最直接就是一切之中你就正常的用六根啊，别要搞那些复杂的东西，也不用说闭眼塞耳啊，把眼睛闭起来啊，天天打坐啊，把耳朵堵起来啊，什么东西也不听啊，怕染污了自己的耳朵，哎，不是这样啊。只要你情不服务即得，这是一个条件啊。前边的都很简单，是吧？就这一个条件，一下又把我们打回原形了啊！哎，听着还挺容易的。这一个条件，情不服务啊，一千个人里一千个人都做不到，一万个人里边有9999个能做到，能做不到的啊，有一个能做到就不错啊。情不服务其实就是心中没有任何的挂碍，没有任何的执着啊。所以你说古人说的东西容易吗？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对吧？就是让我们，但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话说的就特别的直接，我们好理解，是吧？但是我们忘了，我们不愿意去做啊，有些东西就放不下，就心里边非得搁着老婆、搁着孩子、搁着钱财、搁着享乐啊、搁着名分、名誉啊、搁着这个自我，是吧？所以这一个情不服务，就是啊，不染污啊，就是心无所住啊，哎，就是常应诸观用而不生用想啊。从上诸圣只说着边过患啊，从上以来诸佛祖师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给你啊，只是提醒你啊，你染污没染污，着边过患就是你过度的地方，你染污的地方，诸圣就给你指出来啊，让你看到啊。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如果没有这些着边，没有这些烦恼啊，只是你有烦恼了，告诉你，你这因为起了执着才有烦恼啊，你把这执着放下了，没有法可得，没有自性，没有真如，你不要老去想找一个真的啊！没有烦恼，没有过患啊，没有这些个恶觉情见想习之事，譬如秋水澄庭，这个心呢就本来就很清净啊，就像秋天的这个啊水一样，是非常的澄澈的啊，清净的啊，透彻的啊，清净无为，这个心是清净无为的啊，淡泊无碍啊，它不会去造作任何事情啊，只是我们一时迷了啊，才搞出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名堂啊，这么多的梦幻来啊。当你真正啊悟的时候啊，你不再执着世间任何的法，任何的事情，这个时候本心，这个真如本心，也就是所谓的真性，它就自然就显现在面前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唤他做道人啊，一名不是人，这样的人才叫道人啊，才叫真正的修行人，才叫真正的啊无是人啊。所以说所谓的修行根本不是修出一个什么来啊，或者是找到一个什么啊，你就在自己起执着起烦恼的地方，你看到啊，是你的心有著着了。心若不著，那个就是本心啊， 本心不需要找，它一直在啊。你只需要看到你在本心上安利了一些什么，不要执着那些什么啊，就相应了啊。时有僧问：顿悟之人更有修否？啊，当时有一个僧人就出来就问啊：顿悟的人还有没有修啊？还需不需要修正？哎，那师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如果真正悟到了根本，也就真正开悟见性了啊，他自知时，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修，什么时候需要不需要修，他也知道这个所谓的修是什么，不修又是什么，他也知道这个修和不修都不是固定的啊，只是一个假名啊，是一个转念的这么一个形容啊。所以说修与不修是两头语，修与不修呢都不是绝对的啊，两头语就是不是重要的啊，修与不修不是决定的，不是固定的，不是重要的啊。哎，也不要去执着啊。如今初心虽从原德，一念顿悟自理。这个初心就是你刚开悟的时候啊，你是从世上也好，你从经论也好，你从师父讲法这听到了啊，一念相应了，顿悟自己的本心了，这个理你顿悟了啊。但是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啊，我们这个啊，在遇到事情上的这种习惯性的这个力量不能一下子就转过来啊。这个理我们是明白了，顿悟的啊，确实哦，原来自心是佛啊，原来一切幻境，一切的世间法，一切的法都是生心才有的，都是幻梦，都不是真实的。这个理我们都能够顿悟啊，我们也能知道都是幻化的。但是呢，这个惯性习气遇事的这个反应啊，这种条件反射啊，这种力量还深深的存在着啊，所以不能一下子全部除净啊，须教其净除现业流失。这个须教其净除现业流失就是善护念，就是木牛啊，还需要净除，就是你要看得到自己眼前当下遇到境界时候你的内在的反应，你反映出来的一种贪着心，一种啊比较心，一种分别心，嫉妒心，傲慢心，这些就叫现业流失。这个现业流失不是说你明理了之后，这个现业流失也就是说你待人接物的时候你就完全能够做到这个理了啊，几乎没有人能够立刻就能够完全都做到，总会有一些习气显现啊，只是习气显现的多少而已，烦恼视线的多少而已。烦恼轻的呢，那就相当于说他过去的啊，他的这个啊般若的力量熏修的更多一点，时间更久一点。那烦恼习气重的呢，可能他过去生中修的啊时间是少一点，力量薄弱一点，那你就得需要多做功夫，多做善护念木牛的功课。那把这个教渠净除现业流失，也就是看好自己的念，看到自己升起妄想心烦恼心啊，一转把这个叫做修啊，即是修也。其实这个也没修个什么，是吧，因为只是个转念，念也不是真的，是吧，只是一个补助。所以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去向，除了这个转念善护念没有其他可修的。哎，也不需要你修禅定，也不需要你修相好庄严，也不需要你修智慧，也不需要你修辩才无碍，也不需要你修这个福报，是吧，也不需要修什么功德，只是在起执念的时候啊，起妄念的时候看到一转啊，这个叫修，其实这个也就是无修，没有什么可修的啊。所以除了这个没有什么啊一个东西叫修。从文入理，文理深妙，心自圆明，不拘惑地。从文入理就是不停的啊熏修文思修啊，听经文法啊，思维啊，正思维这个义理啊，那文理深妙，当你这个理非常的清晰，见地也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深刻，非常的透彻的时候，这个心自圆明。所以说我们说啊，所谓的修也好，转念也好，你不是说我就是说我就没事我就不拿一待啊，我就看木牛了，你要听经文法，这些都是在保任，这些都是在木牛啊，你这个理每天的熏修，每天的熏修，你不就不打妄想，你不就不想世间的那些个烦恼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些个啊，文理深妙，你非常深入的去学习这些义理啊，你置心一处啊，非常专注的去学这一个甚深微妙的法理啊，你有一天你心自然就啊清楚，自然就啊通透，自然就圆融无碍啊，明妙啊无惑，不拘惑地，你就没有一点的疑惑了啊。这个没有疑惑对于我们做功课木牛护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觉得你是悟了，但是你那个悟是很浅的，只是解悟理上啊明白了，但是你做功课的时候总是没力量，总是啊犯他苗家，是为什么？因为你悟得不深，因为你这个啊理上熏修的时间太短了啊，就是得少为足啊。 所以很多人总是觉得，哎，我明白了，哎，禅宗就这么点东西，啊，未必是，你那个理明白的未必是很透彻的啊，可能还经常会忘事啊。所以这个关于学理这个事情也要坚持，每天都要熏修啊，功课要做，打坐要做啊，哎，西律望缘要做，木牛要做，这个学习这个理论也要坚持，尤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啊，现在这个啊。当今这个时代的人啊，我们更需要啊保任，通过学理来保任啊。纵有百千妙义，一阳当时，此乃得作披衣，自解作活计使者。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明白一个理，你会讲了啊，你能够讲出百千妙义啊，你能够啊让当时的很多人都赞叹你啊，觉得你大悟大彻大悟了哈、啊，你甚至能够披衣高坐于法座上给大众讲法了啊。但是你如果不自解做活计，你没有功夫，你不知道怎么真正去实修，那仍然是啊，仍然不是真正的成就，不是真正的解脱。你必须得自己会修行啊，你可以讲，但是你也必须自己得有实修，实修得跟得上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啊，有一个人他也悟离了，离上也悟了，也开悟了，但是因为大众在这个寺院里边哈、啊，为大众服务，每天做事太多啊，这个起心动念，这个心降服不下来，静不下来。无常来的时候啊，自己就得着急了啊，跟无常讲说你啊，给我拖延七天啊，我好好做个功课，等七天以后再找他找不到。所以这个功夫啊，还是必须要做的啊。那对方七天，可能我们七天就未必就行了啊，也未必都能赶得那么巧。到时候黑白无常他就同意你七天是吧？他赶上了这个七天，你赶上那无常，他可能恨你，或者是他打跟你有个孽缘，对吧？他不允许你七天，他就是我现在就要带你走，是不是？当然了，这个东西也是个比喻啊，就是说不一定能够到时候你就有那个时间了啊。有的人有可以，有的人就没有啊，所以还是要把这个功夫做在前边啊。所以需要自解做活计使者，这个自解做活计就是你确实知道怎么解脱，怎么离念，对吧？你也知道禅宗公案都是起的什么作用的，哎。为什么有公案？公案这个下地去转移，它是一个什么作用？你都得明白，这叫自解做活计啊！有很多人现在还不知道公案的这个意义作用，还迷迷瞪瞪的，那说明还不知道怎么自解做活计啊！对啊，像南拳他说啊，我十八上才自解做活计，十八年花了十八年时间，这个自解做活计就是确实啊，每一个妄想烦恼啊要升起的时候，他都转掉了，哎，都不会再走坐了。再有过失了，这个就是打成一片了啊！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啊，万行门中不舍一法。简单概括来讲，就是概括其中的要点，修行的要点。实际理地，也就是见地上啊，不受一尘，就是没有少法可得。你有任何东西讲出来，你这个理就偏了啊！你有任何的境界，有任何的见解，有任何的东西搁在心里边，你这个见地就错了啊！所以实际理地，究竟的义理上空。作为空的这个理上，一法都不受，一尘都不受啊。那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如果你着在了一个所谓的理，你不知道这个不舍一尘，其实就是为了要相应于万行门中能够自由自在无碍的，而不是说我就住在了这个不受一尘上，我一个念都不生，我一个见解都不生，我就执着在这上面，那又错了。所以马上要补充，那万行门中日常生活中，那该干什么还要干什么啊？不舍一法。也就是说，该慈悲慈悲，该利他利他啊，该讲法讲法，该待人接物接物，该普行恭敬普行恭敬，该孝顺父母孝顺父母，该慈爱子女慈爱子女，该这个恭敬他人恭敬他人啊。所以六祖大师有一个在家的偈子，对吧？这个啊，心平何劳持戒，对吧？你要真正能心平啊，行直何用修禅啊？恩泽孝养父母，义德上下人，这都是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啊。若也单刀直入，则繁盛情尽。那前面洛流说，其实还是在讲理呀、啊、事啊。如果单刀直入更直接，那则繁盛情尽啊，繁盛都不利了啊。一切的妄想啊、心识，包括修啊、哎呀行啊、哎呀见地啊、理呀、啊、这些概念都不生啊，直接了。那这个是最直接的啊，如相向踏合啊，这个一念不生就直接就那么去了啊。体露真常，体露真常就是直接就是妙用啊。也不生妙用想啊，理事不二，也没有一个理和事，都不生理事的想法啊，即如如佛，这个就是天真佛本性佛啊。这一段呢啊， 尾三的这一段开示啊，也是修行的一个啊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法啊，大家可以反复看啊，包括这个四祖去见啊牛头法王禅师的啊这个关于一段心法啊，还有这个啊六祖坛经里边的一些啊，比如做产品，就很多祖师的这些开示都非常的精彩。我们只不过就是总是看一遍，就看完一遍就忘了，就狗熊劈棒子啊，好像劈到了，其实最后棒子没有啊，好像这个段读过了，但是又忘了，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读过公案之后让你复述，你复述不了？因为你只读了一遍，读了一遍谁也复述不了。你要反复的读，你这个公案才能记住啊。比如说药山和石头之间的对话一无不为，为什么你重复不了？因为你只读了几遍，是吧？所以像这些东西，你就是你经常读，到时候关键的时候啊，你修行的时候你就能提起来了啊。包括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也就能引用了啊。好，我们看下边，试问仰山涅盘经四十卷，多少是佛说，多少是魔说？那四十卷涅盘经里面有一卷啊，至少一卷里边啊，很长的一个篇幅都在讲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是佛说，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是魔说。魔说和佛说的区别在涅盘经里面其实写的非常的明确啊，怎么怎么样啊，这就是佛讲的啊，怎么怎么样这样讲的呢，就是魔讲啊。那这个尾山就用经典里的一些义理啊，用经典里边的这个啊公案语境来考仰山，看他是不是真正通达经典了，还是着在了一个文字上。那仰山就说总是魔说啊，什么四十卷什么多少卷，然后我看全是魔说啊，怎么的涅盘经就是魔说。哎，你们也就知道为什么啊，我经常讲金刚经是伪经，对吧？心经是伪经啊，楞严经是伪经，是吧？我也是跟他们学的啊。哎，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啊。是曰，以后无人奈则何啊，你这么一讲，你这个谁也骗不了你了啊，没有人能奈何你啊。仰曰，会记一记一期之事，行旅在什么处啊？那仰山有一次就问尾山啊，说我这一期的一期就是我这一生，我这一生的修行啊，我要怎么去啊行持，我的行旅在什么处啊，我怎么去用功。哎，这个是其实也是很多人啊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实修，怎么用功。那我们看尾山怎么回答的啊。是曰，只贵子眼证，不说子行旅。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啊一句话，就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啊，在对待不同的学人，这句话有时候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有些人他见地已经很明了了，他就要在行持上，要在啊做功课上多花时间，多花精力。但有些人根本就还没有明理啊，就想去做功夫。那你这个不明理做功夫，那就犹如南辕北辙，犹如你去一个地方你方向都搞错了啊，那你越走越远，是吧？所以说修行第一，先要眼证，先要明理，先要见性啊，先见地要清楚，先要见到根本，然后再讨论啊怎么做功夫，再讨论说哎修与不修，或者是说怎么去牧牛，怎么去，那个就非常简单了啊。你的见地不能有丝毫的错误，所以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啊。就是说只贵子眼证啊，不贵子行旅啊，不说子行旅，就是你眼证了啊，你有法眼了啊，则法眼了，你的见地清楚了，你自然就会修行啊，不可能不会修行。真正开悟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护念，怎么去啊去行旅的。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有丝毫的疑惑，你见地不清楚。所以这里边只贵子眼证，不说子行旅，也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啊要谨记的。就是说你自己见地到底清不清楚，只要你在做功夫的时候，比如说有人练觉知行禅，比如有人练一无不为，比如有人打坐的时候，他只要有丝毫的疑惑，自己不能解决，那说明你见地还不清楚啊，说明你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法可得，说明你根本就不知道啊转念的事情，说明你根本不没有开悟啊。所以开悟才能够谈得上宝刃，才能说得上修行。你不开悟你修个啥呀，你都是瞎修，盲修瞎练啊。仰山踏一次，提起问师曰，正那么时和尚做不生？仰山洗衣服啊，过去古人洗衣服也在溪水边啊，就是拿脚踩啊，洗衣服的时候提起这个衣服就问尾山，正这么时和尚做不生啊？您说一句哎，也是考自己的师傅啊。师曰，正那么时我这里无做不生，正那么时我没有这么生啊，我没有你这个还有做不生。仰曰，和尚有身而无用啊。这个仰山就说了一句，您有身而无用啊，没有妙用，没有智慧，是良久。尾山过了一会儿，却拈起问曰，汝正那么时做不生啊？也跟仰山一样，也拿起衣服问仰山，你这么时你怎么生，你怎么想， 或者你怎么下一句转语？仰曰：“正那么时，和尚还见一否？”啊，就是正那么时候，你还看得见我吗？啊，你别说我在干嘛，你看得见我吗？是曰：“如有用而无身。”啊，你有用而无身。这个有身而无用，有用而无身，未必就是否定啊，也是他们啊，也是临时随机下的这么给的一句啊，这样的一个也是转语吧啊。也对后人也是一种考验啊，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在这句话上生想啊。好了，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跟大家就先学到这儿啊。